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11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每一年到宣教月的时候，许多的宣教士会在我们当中分享见证，我们也会有宣教的任线。因此当讲台的信息想到在先知书当中有哪些跟宣教有关的时候，很多人很自然的就想到约拿。约拿是旧约当中少数的几位先知是被差派到向非犹太人当中去传福音的。但是约拿书是旧约当中一本非常特别的书，不但是在所有的先知书当中唯一的一本先知书，不是像先知的信息大部分都是一种论说体的题材，就是一篇信息。约拿书是所有先知书当中唯一的一本，整本书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叙述的文体，从头到尾没有一点点约拿说过什么，没有约拿的信息。不单如此，这本书是在所有的先知书当中解释方面可能是最分歧的。我听过有一个人讲到约拿书的时候，他说这个旧约里面最伟大的宣教士是谁呢？约拿。因为他一个人使得等一下我们提到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几十万的人口，一个人就使他们全城悔改，最伟大的宣教士。我听过另外一篇讲到约拿是整本旧约圣经当中最死不悔改的一个人。约拿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这个是这本书常常让我们有点扑朔迷离的。我们盼望从这本书去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很多的事情，有很多事情其实是牵涉到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从这本书来去思想到底圣经中所介绍的约拿是怎么样一位人物。当然约拿的生平在约拿书当中所说的不多，除了提到他的父亲叫做亚米泰以外，但是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短短的一节对于约拿有一点点多一点点的介绍。他提到说他是在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那么旧约圣经当中有两位耶罗波安，第一位在列王记上，也就是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波安做王，那时候有一个人叛变，然后就把整个国家分裂成南北，北国就成立了一个以色列国，那个叛变的人就叫做耶罗波安，不过我们称他为耶罗波安一世，第一个耶罗波安。我们主驾谈过这位耶罗波安，但是这边所说的耶罗波安是另外一个耶罗波安，跟第一个耶罗波安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渊源，没有血统上的关系，家族的关系，只是他的名字叫耶罗波安。所以公元前782年到753年，约拿是那个时期在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的一位先知。那么同时提到他的故乡叫做加特西佛，根据考证，加特西佛是今天的差不多就是拿撒勒的附近，非常靠近，在圣经当中约翰福音提到迦拿的婚宴在迦拿的附近。有趣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次当尼哥底母跟公会里面人在讨论，公会人说了一句话，你不知道吗？在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你说那句话的人没有读过圣经，加利利出过先知，他就是约拿。约拿是加利利的先知，而且就在迦拿的附近，拿撒勒的附近。也许那个人在这样说的时候，他大概对约拿的印象也不太好，所以不把他列入先知。不然的话，加利利有没有先知呢？约拿就是其中一位。那么当时有国际上来讲，亚述帝国的势力很庞大。本来在中东一带势力最强的是叙利亚，当时叫做亚兰国。亚兰国常常这个压迫这个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因为它的北边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叙利亚这一带呢，常常压迫它。以色列国没有办法反抗，那采取这个战国时代的最有名的外交政策，叫做远交近攻。于是呢，他就跟亚述国，亚述国在 叙利亚这个国家的东北边比较远的，他就跟亚述帝国搭上联盟，然后来对抗他北边的叙利亚。没有想到后来亚述帝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叙利亚当然就势力衰微，可是也从此以色列国在亚述帝国的阴影之下，每一年要去进贡。然后亚述帝国越来越庞大的时候，东征北讨，东边就打到印度去了，西边就要打埃及。可是要打埃及的时候必须经过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就成为战场，成为亚述帝国的阴影之下的一个国家。然后苟延残喘，什么时候亚述帝国的兵临城下，整个国家就没有了。在这样的光景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去尼尼微传福音，也就是向亚述帝国宣布一个消息，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句话在创世纪第十八章提到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的时候用过同样的话。因为在那个地方，神派的天使要去索多玛宣告一个消息，神要毁灭索多玛。然后天使先到了亚伯拉罕的家里，然后天使对亚伯拉罕说，索多玛那个城里面的罪恶达到我的面前，所以我要去看，同时我要把罗德城里面唯一的义人救出来。这边提到尼尼微城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当这样的话出来的时候，从第三节开始，你去看见情形急转直下。因为神的命令是，约拿你起来往尼尼微去，你起来往哪里去，这句话是圣经上常常出现的，尤其是在先知书的里面。那么在列王记上，当神对以利亚吩咐他说，你起来往勒沙法那个寡妇的家里去的时候，起来往那里去，这种话是常常对先知说的。那么所有的记载的里面，几乎所有的先知听到神说你起来往哪里去，所有的先知二话不说就去了，只有一个人起来不往那边去，往反面走的，那就是约拿。神本身你只有一个人，就是约拿。神说你往那里去，尼尼微在哪里呢？尼尼微在这个以色列的东北，今天的巴格达附近。你往尼尼微去，往东北去，结果呢，圣经上却说，约拿第三节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他下到约帕。约帕在哪里呢？在以色列的比较靠西南的地方，耶路撒冷的西北，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他就跑到以色列的地中海那边的一个最重要的港口，叫做约帕，今天叫做加法。加法是特拉维夫旁边的一个港，是以色列国最重要一个海港。他就跑到约帕去了，他不是往东北去，他是往西南去，他不是往这个亚述帝国的方向去，他是要到约帕坐一条船去哪里呢？他是是西班牙。在当时诗篇里面每次提到天涯海角的时候，那个海角就是西班牙，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海只有一个海，就是地中海。他们不知道大西洋，当然更不知道我们伟大的太平洋，他们只知道一个大西，这个地中海。那地中海你看地图就知道，最西边就是西班牙。塔斯是当时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地，在西班牙的西南边，而且不是在地中海的这一边，是面向大西洋的那边，是最遥远的天涯和海角。神说你往尼尼微去，他却往他失去。你看到第三节的时候，第三节是很长的一节，这一节的圣经呢，这个作者本身他是非常有文学技巧的，他用他的文学技巧来表达一个他想要表达的主题。你会从第三节会看见约拿是怎么样一个有决断力的人，他就是决心要跟神对抗。你要我往东，我就偏偏要往西，而且我一定要往西。所以你看第三节， 它整个的句型我们中文叫做交错配列，英文可以翻译成叫做concentric， 它好像一个中心点啊。那有人叫做chiastic， 是一个像 X 型的，然后它是这样一个形状的，就是它中间那边呢是高潮，是重点。所以第三节你怎么念呢？我稍微把它改变一下翻译的话呢，第三节是这样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他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再一次重复，他要躲避耶和华，他要去他斯。整个句子的最中间，他也是坐了一条船要往他斯去，往他斯去。整个句子出现三次，尤其在正当中那一次，就是我要往那里去。神说你往尼尼微去，你约拿说不，我要去他斯，我就是要去他斯。然后呢，他就下到约珀，遇见一条船要往他斯去，他给了船价，我们中文翻译他是上了船，其实原文是他是下了船。中国人跟英国人跟西方人讲话不一样，我们是上船下岸，西方人是下船上岸，所以我们翻译成他就上了船。希伯来原文是他下了船，他是故意用这种下去，因为本来神对他说：“约拿，你起来，上去，因为他在东北边，上去尼尼微。”约拿呢，我不上去，我要下去，他就下到约帕，再下了船。等到了这个第五节，你就发现他不但下了船，他下到底舱去睡觉去了。所以这个原文它的意思就是说 He go down 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不但是他一直下去，他属灵的光景也是几乎是这样子的，他越来越下去了。神说你上去尼尼微，约拿我不去，我要下去，我要下到下面去。所以一直下去，当然最后他就下到大鱼的肚子里去了。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这个作者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神有一个清楚的吩咐和命令，所有的先知听到神的吩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违抗的，每一个人都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就去就做了，唯独约拿不，我不去。你起来，他起来了，可一起来就逃了，他拼命逃。从一个角度来说，有一点要让我们注意的，他就下到约帕那个港，正好有一条船要去他斯。那时候的航运可不是像现在，现在你要说坐一条船去哪里，坐飞机是一天好几班，船嘛可能一个礼拜一班或者一个月一班。那时候从约帕去西班牙的船可能一年没有碰到一两次的，因为那么远。你知道整个地中海最东边的港除了推罗就是约帕，他斯是整个地中海最西边的，我想不会有太多船。他下去约帕刚好有一条船，是不是神的带领呢？很多人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都是看环境的，神刚好给我一个机会。有一个人家庭婚姻很有问题，然后在寻求帮助，寻求婚姻辅导，然后就问起说你当时怎么会嫁给这种人呢？神就把他摆在我面前了，我就嫁给他了，就神就刚刚好预备他，不是别人就是他。那今天怎么搞的呢？我也不知道啊，上帝既然把他给我了，那上帝要负责啊。上帝给约拿的一条船在约珀，是吗？可是他去约珀的时候刚好就是一条船要去他斯，他就想要逃得远远的，刚好有一条船，可那一年就是唯一的一条船，哎，就碰上了，好像环境给他预备了。对基督徒来说，要再一次提醒我们，环境可能给我们预备的一些事情往某个方向去，可是却不一定说那个预备的东西就是神的旨意，不一定就是神所预备的。你不要以为环境预备了那一定就是神的旨意。那如果这样说的话，约拿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他要逃好像就有一条船在那儿。如果他从环境去寻求神的旨意，约拿一定说神让我逃离开神，会吗？ 神容许有一条船在这里。于是约拿上了船，他要到他实去。当然到目前为止，在整个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圣经上提供任何的解释，为什么约拿要逃到他实，为什么他不肯听神的命令去尼尼微。这叫做伏笔。伏笔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再说，要到最后的时候才揭晓，要等到你读到第四章第二节，你才忽然间发现，哦，约拿为什么要逃？约拿是怕死，去了尼尼微城，到了敌人的首都去传福音，说你们要死啊，然后人家把约拿就杀掉了，他就怕逃。你到第四章就知道，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只是在这边他完全没有说为什么他要逃，他只是说他就是要逃，而且要躲避耶和华的面。躲避耶和华的面是指什么意思？通常圣经上提到说我在耶和华的面前，意思是指服侍神。因为祭司每次献祭的时候，在圣殿，在那个祭坛面前献祭的时候，就是我在耶和华的面前在侍奉神。躲避耶和华，那就是拒绝侍奉神，拒绝侍奉神。神给他一个命令说，你去那边宣扬我对那个城的一个审判，我不去，我拒绝侍奉神。然后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十六节，整个这一大段呢，又是一个同样的这种结构，叫做交错配列。它就慢慢在发展。那么从这个交错配列，你就看出来第四节到第十六节所要发展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那个主题就是惧怕。第四节开始，然后耶和华是海中的大，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在一个惊涛骇浪的里面，约拿下到底舱，而且沉睡。原文的意思是睡得跟死猪一样，睡得很沉，沉到跟死人一样，就是形容他的属灵的光景就是跟死人一样的。外面风浪大作，水手非常害怕。这些水手们是有多年的航海经验的，大风大浪都见过了，其实就没见过像这样子的，非常的害怕。他把所有的货物都丢到海里面，然后呢还没有办法的时候，水手可能来自各国各乡，于是每一个国的人向自己国的神就去求啊，哇，呼天叫地的。船长呢就到处去巡逻，一看船的最底下有一个人还在睡觉。所以第六节，船主对他说，你这个沉睡的人呐、啊，原文的意思是说，你怎么还可能睡觉呢？这种情况你还能睡吗？但是约拿却是在底舱躺卧沉睡。我刚说过了，整个圣经这个作者用那些形容词重复的一个字眼，一再形容说他拒绝神的吩咐，他不上去尼尼微，他就下到约帕，然后他就下了船，最后他下到船的最底下去那个底舱，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睡觉，或者说他还在睡觉。他属灵的光景好像一无所觉。我相信在那种惊涛骇浪当中，这个船啊整个是摇来摇去，他整个睡觉的时候可能嘣一下撞到床那个船的那个木板，一下嘣摔到船下去，可他还是这样睡的，没有感觉。他灵魂的光景真的是像死人一样。多少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环境周围环境当中，其实好像起了很多的风浪。这些风浪某一方面来说，你说是神所许可的，有一些风浪其实像这边所说的是神制造的。第四节，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好像后面一再重复的一个字抛，这些水手就把货物抛在海里面去了。后来他问约拿的时候，约拿说你就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好了，最后他们真的把约拿丢到海里去了。第一个字第四节是神丢了一个大风在海里面，风浪是神制造的，神故意的， 我们周围的风浪有的时候是神允许的，至少有的时候神制造的。为什么？为什么容许有风浪，容许有患难，容许有痛苦？神有的时候要让我们醒过来。有的人可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沉睡。很多年前我还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西北大学查经班，那么大部分都是学生。有一次来了一位弟兄，大概四五十岁了，我们对他不太了解，他有点神神秘秘的，他不告诉我们住哪里，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人知道他住哪里，他从来不告诉我们他住哪里，他不告诉我们地址，没有给我们电话，他不告诉我们他在哪里上班，在做什么事情，他是一个神秘一样的人物。那当然呢，偶尔讲在分享交通讨论，他多少会讲一点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对他的了解就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慢慢拼凑成一个图画，知道他是谁。他最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哦，感谢主，你知道吗？二十多年前我来了美国的时候，身上几乎没有钱，只有大概二三十块钱或者五十块美金，然后就来到这里了。但感谢主，我二十几年到今天还活着。那为什么来美国？我们知道从台湾来的，为什么来美国？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五十块钱？不知道。二十几年怎么过的？不知道。我要常常这样讲，常常这样讲。然后后来有别的人认识他在台湾的情形，哦，我们也多知道一点，最后拼凑成一个图画，大概是这样。他在台湾原来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带领一个小小的教会。某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什么因素，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到美国来的观光签证。那时候，离现在大概是三十多年前，那时候到美国拿一个观光签证都很难的，他拿到了，他来了美国。身上只剩下那几十块钱美金，全部的家当。他离开台湾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他的教会，只是那个礼拜天早上，他假定要去教会讲道的那天，教会传道人不见了。从此以后，整个教会人就找他，不知道，他就失踪了二十几年。他去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那么多钱，那他是观光签证，然后从那天开始，我们叫做跳机，跳机的意思就是说非法入境。他是有观光签证，可是过期他就没有回去，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了。他身上钱当然很少，他打一些电话给他以前他父亲的老朋友，那父亲老朋友就给他一点钱，让他坐灰狗的 bus 从洛杉矶一直坐车坐到纽约，收留他一段时间。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又安排他去芝加哥，或者芝加哥留下来在那边做事。那做什么事情呢？他不会讲英文，那身体不好，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嘴不能说，那只能做什么？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总而言之，做一些零工。那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的公司好，我们不知道什么公司，只知道公司的老板是一个犹太人。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对他很不好，所以他非常讨厌犹太人。所以他不经意就会谈起这些事情来。有一天我们在讨论一些圣经的时候，谈到爱你的仇敌，他忽然间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德国希特勒一生做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不是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他没有杀完呢，他应该通通杀光的，怎么只杀了六百万呢？他是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们一听，我们都傻住了，说什么？然后他每次讲话的时候都会说：“哦，我是个基督徒。”我们当中很多慕道友，他说他是个基督徒，他甚至偶尔会说：“哎，你知道以前我是一个传道人。”基督徒传道人，我们都是学生，一听说哦传道人，哇，那更是权威吗？当他那天这样一讲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同工都受不了。那天聚完会我把他带到外面，我说：“某某弟兄，我以查经班主席的身份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不准你进到我们查经班来。”我说：“第一，你所说的话不合圣经，不合基督徒的体统，你怎么可以在我们讨论圣经的时候，圣经明明的教训爱你的仇敌，而你却说犹太人该杀，杀得光光的？”我说：“我知道你所遭遇的，你可能受到很多的委屈，你可能受到很多的问题。不过我说第二个，某某弟兄，难道你还不能醒过来吗？我说从你第一天我们认识你，你到今天我们所说的，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你放弃你自己做传道人的职分，你非法入境到美国，然后你遭遇到这一切的不幸， 难道这些风浪不能够让你醒过来吗？你还在说感谢主，然后你居然会说犹太人该死。他说查经班不是我的，我没有权叫他不来。我说对，查经班不是我的，我们所有的同工都一致决议，我们不再欢迎你。后来我知道他不一定听得进我的话，我就找了一个我们查经班的顾问牧师，有牧师头衔的，他不管怎么样在台湾做传道人还没有按牧，我请这位顾问牧师再去告诉他，从今以后我们不欢迎他。从今以后，从那天之后一直到我毕业离开，他再也没有出现。不过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到神学院读书还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去了查经班逛逛，我又看到他了。当然查经班的人，我也问查经班的现在的同工，我没有多说什么，我说他现在情形怎么样，会不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他说偶尔，不过还好，大部分都不说话。我不敢说什么，我不敢论断他，我不知道他将来在神面前如何，我求神真正改变他。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这个基督徒可能在很多的事上我们偏行己路，但是感谢主这三句话在我们口中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近乎于亵渎，因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荣耀神的。当人家说感谢主感谢主，还在以我们所做的一些错误为荣的时候，好像约拿一样，他在那边沉睡，所有的人都在祷告，即使他祷告的对象是错了，是假神，这一位认识真神的约拿不祷告的。事实上你整个第一章从头读到尾他没祷告，哎，他就是拒绝祷告，一直到第六节那个船主说你这个死人呢，还在睡啊，起来祷告。非基督徒叫基督徒起来祷告，这叫做讽刺，起来祷告，而基督徒不祷告，拒绝祷告。而且一直到最后约拿祷告了吗？没有。他什么时候祷告？下礼拜你就知道了。他到了鱼肚子里去祷告，他这个时候就是不祷告。所以你整个第四节到第十六节你看到的是又是一个那种结构，起先神刮起了大风，狂风大作，然后提到水手们很害怕，他们哀求自己的神。结束的时候第十六节是怎么说呢？第十五十六节他们把约拿抬起来丢到海里面，海就平静了，从大风大浪到忽然间平静了，然后水手也害怕。事实上原文圣经是大大大大的害怕，是两个大大的，非常非常害怕。第一次是害怕，哇风浪怎么办，后面是大大的更大大的害怕。因为第一次大大害怕是第十节，从害怕到大大的害怕到大大大大的害怕，最后一次，最后一次那个大大的害怕是害怕这位神。然后呢第四节是提，第四第五节是提到他们个人去哀求自己的神，第五节第十六节却说他们向耶和华这位真神献祭许愿。你就发现从哀求自己的神到认识真神，向真神许愿祷告和祈求。然后你再看到第五第六节谈到约拿下到船舱去沉睡，然后船长呢要约拿起来祷告神免得他们灭亡。那你同样的看到一个对称的第十三节十四节是什么呢？这些水手努力的划桨要想要靠船啊，希望能够把约拿送上岸，然后风浪就给停了。那当然没有办法，他尽量努力也没有办法。最后呢水手们就开始第一次求告耶和华，第十四节求告耶和华免得他们灭亡，又是类似的话，只是前面所说的是要约拿去求告神，或许神可以赦免。然后你看到第七节跟第十二节又是一个对称，第七节他们想要去抽签去找到底是谁的缘故使我们碰到这个灾难。然后你看到这个第十二节的时候约拿怎么说呢？约拿说你把我丢到海里好了，海又平静了，因为我知道你们遭这个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他们是要抽签就知道是谁的缘故，约拿说就是我，是因为我的缘故你们遭到这个大风的。然后也同样的 第八节你看到他们问约拿很多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做什么的，等等一大堆的问题。然后同样你看一个对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们问约拿说什么呢，那我要怎么办，哦，你是这样的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那现在怎么办，这个风浪，约拿说把我丢到海里去。所以第一次的问题是问他你从哪里来，做什么，第二次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使风浪平息。但是中心的经节是第九节跟第十节，当他问约拿，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然后第十节他们就大大的害怕。其实敬畏也好害怕都同一个字。整个来看你会发现什么，从第四节慢慢再开始，我们重新再去思想整个发展的过程。神使风浪大作的时候，水手害怕，于是哀求自己的神，然后把货物丢到海里面去，希望使海平静也好或者船轻一点，但是就发现这个约拿还在沉睡。当船主第六节对约拿说你这个沉睡的人呐、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的时候，起来求告那个字在希伯来文跟第二节神对约拿所说的话完全同样的字。第二节是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呼喊，向居民呼喊，那个字跟求告同个字。或者你可以这样讲，第二节是说你起来去向尼尼微城的人呼喊，第六节那船主是说你这个沉睡的人呐、啊，起来向你的神呼喊。其实在原文那两个动词接在一起，一开头就是这两个字，好像神再一次借着这个外邦的船主对约拿说同样的话。神已经亲自说过一次了，约拿起来去呼喊，约拿逃走了。现在是这个船长不信神的不认识神的船长告诉约拿说，约拿起来呼喊，约拿还是没有反应。然后他们就抽签，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常常用抽签来决定很多的事情，在旧约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次他们用抽签来决定到底是谁出了错。在约书亚记里面，当他们攻打爱城失败的时候，他们知道一定在他们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人犯了罪，他们就要抽签找出是谁来，就找出那个偷窃了东西的亚干，用抽签的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抽，抽出这支派再抽出哪个家族，从家族再抽出哪一个人。那么我们曾经谈过的撒母耳记上，当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出去带兵打仗打胜仗，结果呢后来中间出了一个问题，他们就扫罗王就说是谁犯了规，抽签抽出约拿单，因为扫罗王曾经发了一个誓说在杀完仇敌以前不准吃东西，约拿单根本不知道，约拿单在先打，所以他就吃了一点蜂蜜，对，抽签。他们用抽签的方式去抽出到底是谁让这个风浪产生的，就抽出约拿来。然后第八节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译说，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好像是一个问题。大部分的英文圣经也是这样翻译，用问题，但是有更多的解经家慢慢的发现这句话应该用一个叙述的方式而不是问题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样翻译比较好一点，应该说众人就对他说请你这个使我们遭灾的人告诉我，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的人，你是哪一族的人。后面有四个问题，第一个不是问题，第一个说你这个，英文说法很简单，你这个 trouble maker， 是你搞出这么多的问题来的，因为已经抽签抽出你了，然后就说哎，你做了什么，是你害我们遭灾的啊！你是哪一国的人，从哪里来，你在做什么的。因此他们问了一连串的问题，约拿的回答非常的简单，他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他只说我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对外族的人自称的时候都称希伯来人，他们很少对外族的人称我是以色列人，对外族的人认识以色列人都认为他们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也就是那位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他说我认识神，我的神创造宇宙创造万物，当然风浪也是在他的控制之下。他说我敬畏神，这句话是一个非常讽刺性的，
他敬畏神，他敬畏神，他胆敢跑到这里来，他敬畏神，胆敢抗拒神，是说真的说假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如此，我们基督徒常常有很多属灵的术语，很多的话语是挂在嘴巴上的，
人真伟大，哦，神是公义的，哦，神是怎么样。当我们在说的时候，我是真正从心里面这样说吗？
所以当约拿说我惧怕神，敬畏神，原文就是惧怕，我惧怕神，第九节这一些水手们就大大的惧怕。
而你后来会发现，这些水手们的惧怕是真的惧怕，真正的敬畏。反而这一位先知约拿却是言行不一致的，
他说是惧怕，似乎他所行所为完全看不出他的惧怕，相反的，他一心一意的要去抗拒神。
所以到了后来他们惧怕，然后就问他说，第十一节，那我要怎么做呢？
十二节，约拿说，唯一的办法，把我丢到海里面，因为是因为我逃离神的面，所以你们遭遇到这个风浪，唯一使风浪平息的方法，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好像当成一个赎罪祭一样，把我丢到海里面去，风浪就会平息。
有趣的是，十三节开始，你看见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的水手，很多方面是一种讽刺，他们所行所为比这位约拿还有恩典。他们听到约拿说把他丢到海里面，他们又说，哦，那很好，抓起来就把他丢下去。相反的，十三节干嘛呢？他们划桨。为什么划桨呢？原文圣经意思就是说，哦，他们不愿意接受约拿的建议，他们就划桨想要靠岸，因为他听说他逃离神的面，那好嘛，我把你送回去，送回岸上去，那你就去尼尼微吧，风浪就没事了。那约拿说把我丢到海里的，他们想把他送回岸上去，那么你从哪里来，从哪里去，那就没事了，因为他们不想把约拿丢在海里面去，不想让约拿的性命失去了，他们尽量去保留约拿的生命。风浪大作，他们又不是什么现在的轮船，用手划桨怎么可能呢？所以当然他们划桨没有办法，因为海浪越发翻腾。于是十四节他们开始求告，他们也知道这位耶和华神是真神，所以他们开始向耶和华神求告，不是向他们个人的神了。他们求告说什么？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第二方面他说，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他们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他可能一定淹死的。那他又是你的先知，我把你的仆人丢到海里让他死掉，哇，我们该当何罪啊？所以如果我们把丢到海里面去，不要让流一个无辜人的血的罪归到我们，他叫我们这样做的，我们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把他丢下去了。但是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不会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呢？讽刺的在这里，第一，约拿不是无辜的，他是罪有应得的，他是该死的。
不过至少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即便知道这是唯一的出路，他们还尽量避免要保存一个人的性命。
约拿使得全船的人性命陷于危险的时候，他继续睡觉，而且拒绝祷告，拒绝为全船人代祷，为自己的罪认罪祷告，他什么都不做，就闭口一句话都不说，这却是约拿。
所以最后十五节他们把约拿抬起来推到海里面去了，海浪瞬间就平息了。在原文圣经有一个瞬间，立刻就平静了。你可以想象一个图画，哇，风浪大作，忽然间一跳下去，那海面跟镜子一样平平的，所有的水手一看，啊，那时候他们怎么样？心里大大的、大大的惧怕。怕到一个地步比前面还要厉害，所以你就发现整个句子的结构最中心的就是惧怕。惧怕这个字出现四次，在最前面这个第四节的时候，应该是第五节的时候就提到一个惧怕，然后中间第九节第十节再出现两次，最后到了第十六节再来一次惧怕。然后他们向神许愿，他们献祭，
他们是真正从心里面发现这一位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一切在他的手中。他们许愿，为什么许愿？许愿的意思就是说，在船上他们可能只能拿他们手边有的东西献一个祭。许愿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我回到我的故乡，将来我到任何的地方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许愿就是说，将来我必定侍奉耶和华，你是唯一的，所以我不但现在如此，我将来也是如此，这叫许愿。所以整个圣经第一章，至少你看见的是，一方面看见是这一位神的仆人，神的先知，是这一位信主的人，他却是那样的冷漠，抗拒神的呼召，他们拒绝向神祈求，而反而是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在多方面看出他们对神那种真诚的心，他是用一种夸张的反面的这种讽刺的笔法去凸显出约拿是怎么样一个人。当然他整个故事的背后，最后要结局要让我们看见的是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的心意，而人何等的无知，何等的不能够体会神的心呢？也就是在这一位心胸狭窄然后偏行己路的这位先知身上，反映出其实是我们所有的人，你我都在内，我们常常也是偏行己路，我们常常有时候对于神所要对我们说的话似乎听而不闻，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像约拿一样，也求神让我们在生活的风浪当中体会到神在对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的灵魂在沉睡，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苏醒，知道你的心意，也愿意起来按着你的心意而行，而不是像约拿一样做一个执迷不悟的人。主，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够用的，在我们的软弱中你也常常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